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到了礼拜五，无所不谈，我们今天要谈什么样的题目呢？蒙哥，你有没有什么？
什么了？
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一个题目，蛮有趣，蛮重要的。
什么题目啊？
就是基督徒的呼吸呀。
昨天我们有讲这个吗？
我们讲到祷告这些。
哎呦，小贝高深了、
这个、
祷
告
是基督徒的呼吸是吧？
又称为基督徒的呼吸，不是这样吗？没有祷告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死的，就好像人不呼吸一样，不是这样讲吗？
你这个教训很稀奇啊。
哦，真的啊？哎呦，那我这样会不会又太卖弄了一点？因为我们昨天节目播出啊，相信有听众朋友就开始，特别是还在慕道的朋友里面啊。可能有人就有些疑问，对不对？你们基督徒呢很喜欢祷告，对不对？这个这中间呢，这个祷告呢也应该是有一点讲究才对啊。
昨天说祷告不要去学外面的形式，对不对？
你不要太学形式，但是呢，小辈虽然是信主时间也并不到太长，也不算是有什么样的研究，但是呢，
但是也祷告过就对
了。稍微想想祷告啊，就几十种哎。
哦，真的
啊。对呀、祷告
像有哪几种？你先讲几种来听听呢、
由时间上来看的话呢，有晨祷，对不对？
晨祷，中国的早上5点钟。
晚祷，
这个美国的基督徒实在是比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要追求的多了。
哦，怎么说？
中国的早上4点钟，我们就在美国祷告。
那个是
有时差嘛？
哦，你讲的是时差，那晨祷晚祷不是都一样嘛？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那个同工去国内去他们的教会观摩啊，人家真的是早上5点钟起来祷告哎，
像主题一样，这个啊鸣机而起啊，
很早真的就起来了，他不只是唱唱歌而已，真的就是这样，他们很早就起来祷告。
但是这个以时间来祷告，不只是晨祷晚祷，还有饭前祷跟饭后祷啊。
饭前祷理所当然，哪里有什么饭后祷？
饭前祷呢？小辈是常常忘记，所以通常小辈是用饭后祷。
你是饭后祷是？
对呀、因为常常肚子饿嘛，对不对？东西拿来先吃再说，吃饱之后会觉得蛮满足的。
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谢饭啊？有没有这个？
对呀、我就是这个。我告诉你，我曾经听到一个传道人啊，平娘经讲，他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怎么说呢？
他说的啊，一天呢吃6餐。
他就祷告6次。
我就是私底下问说，你为什么这样少量多餐，是不是对健康有帮助？就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
他怎么说？
他说，我讲每一天没有一天吃6餐的话，我怎么能够常常的想到我的神呢？
这样子啊。
他是用为了要能够常常提醒他要祷跟神祷告，他就逼自己一天要吃很多餐。你觉得这个听的时候是有点鸡皮疙瘩会起来？
也不会，人家跟主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好起鸡皮疙瘩？你不喜欢就算，你要吃2顿、你吃1顿那你的事情嘛。
我吃1顿就通常都是饭后祷怎么样？
对啊，其实吃东西吃饭祷告呢是圣经的教导，也是我们的本分啊。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谢恩而吃，并且告诉我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你看看，谢饭呢是一种见证，而且对我们是一种保护。我们在节目里也刚讲过，保罗对提摩太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你说吃饭应该不应该祷告？照圣经说是应该祷告，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绝对不是守一个律法啊，而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你得救了，你信主了，你得到圣灵了，你自然会想要祷告，就像你想去聚会，想要读圣经。祷告是一种自由，一种权利，带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像你刚才讲，我们喜欢祷告嘛。
所以时间来分光，你就晨祷晚祷饭前祷饭后祷，对不对？场地来分更有讲究，有公祷私祷公私祷还有私公祷。
公祷是什么？公祷就是大家一起祷，大家一起祷告、
就是在教会的时候就被台上登高一呼，他在那边为全教会祷告，这叫公祷，就是公开的祷告、
公祷 公开的祷告就是简称、
哎、私祷，就是平常你关起门来，对不对，在你房间里面，在你的内室里面的祷告，这个叫私祷、
嗯嗯、叫私祷。那吃饭算公祷算私祷？
那就要看你吃饭的场所在什么地方了、嗯、哎，在自己家里的话算是私祷吧，那要是说全教会大家一起吃的话，那个带祷告的那个就算是公祷了。嗯
嗯，好，那什么叫公私祷呢？
对呀、啊，这个公私祷呢，就是常常有的时候，特别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对不对？有时候上面会说、嗯，以下这段时间你可以自己开口向神祷告。
哦，
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哇，四面八方涌来很多这个叽叽喳喳的声音啊、嗯嗯嗯，这个叫做公私祷，嗯嗯、对吧？
嗯，那什么叫施工岛呢？
施工岛呢，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应该是施岛的内容。
嗯，
但是呢，你又故意讲比较大声，让人家能够听到，这是其实是一个有目的的祷告，这个叫施工岛。嗯，
这个是不是像关岛一样有点？
例如说你夫妻吵架，因为关起门来两个人好好祷告，对不对？这个先生或太太就在
祷告给太太听的，
为他来求，希望神能够赦免他的罪，对不对？他讲了就让别人能够听到。
小贝，你好像蛮内行的，这个
稍微注意观察过嘛，对不对？所以场地来分就这么多了。那在你讲到速度跟频率的话，那祷告更多种了，有快祷、慢祷、勤祷、懒祷、长祷、短祷。
听众朋友，你这个今天小贝是准备好了上节目，啊、我们就听就是。什么是快祷？
快祷就是他讲的很快嘛，对不对？噼里啪啦三两句他就讲完了，对不对？那有些慢祷他就拖得很长。
短祷很短啊、嗯。
不见得快，不见得短啊。他讲的很快，其实内容可以很多啊，对不对？那有些是勤祷，就是他同样东西一直重复，每一天都在讲那个事情。那有一种是懒祷，你有没有听过人家祷告就说，神啊，反正。我那个就求很多次，反正你都知道哈，就这样子。
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大部分的就包括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觉得说，圣经也讲了嘛，他说你们的事情还没有求以前，你们的天父都知道，
对啊、
那你干嘛还祷告？
这个就是属于懒祷嘛，对不对？
哦，这个属于懒祷是吧？
对
呀、
啊，你说
知道，
我你都知道，阿门阿门这样子，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懒祷这个是还是我的女儿她自己发明一个懒祷？
哦，真的。
我以前他小的时候，我就想说每天晚上他睡觉前对不对？当爸爸就跟带着他一起祷告。那后来我就觉得说，怎么每次都我讲，我就说那就给你讲。那我就发现，他第一次就那个祷告才讲的蛮不错的。虽然短短讲嘛。第二次就跟他昨天的又一样。第三次又都一样。我就说你，这我就跟我的女儿讲说，你这个祷告是不错，可是你不能每天都讲一样的事情，因为我每天遇到不一样的事情。结果呢他就说这样比较方便，而且他还自己呢发明一首歌，把这个祷告词就放在那个歌里面，所以他每天睡觉前他就唱一段那个歌，他就当做他的祷告了，这个就是
交了账了，可以了，对，
交了账了，就随随便便。
那已经不错了，至少他编了一首歌，他没有用代号，他说亲爱的天父，今天请你自己去看我的祷告 A， 因为已经存过档了，所以我就不多说，不烦你了，阿们。
那你在讲到祷告的内容又有分真祷、假祷、信心祷，还有胡乱祷。
你举例子吧，反正我们今天大家已经上了贼船了，就
我没有上贼船，我
听小贝从头讲到尾哈。
真祷，
真祷，
真正是在跟神讲话。你注意听，有人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是在跟神讲话？你觉得他是在跟大家讲话？
是，这个是其实是蛮常见的。
对啊，你常觉得奇怪，你讲的这些话不像是对神讲的。你好像在教训别人旁边
讲给大家听的，
讲给大家听，所以那个呢，小贝听到这样祷告就觉得这个是假祷，因为你祷告
施工祷是吧？
对呀、你讲的好像是代替神在向大家发言，可是你祷告的时候又是对着天父讲，就觉得很奇怪，天父为什么要在那边听你训话呢？所以这个叫假祷。
其实这个假祷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深渊祷，尤其是一些很情绪化的姐妹啊，这个姐妹可能平常非常非常服侍，可是她觉得教会对不起她，弟兄姐妹误解她，因此她就用祷告来发泄。因为祷告跟讲话不一样，别人劝不住你，别人也不好来阻止你，所以她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尽情发泄的机会，大家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要是有人用这种深渊祷来做武器啊，是非常麻烦的。圣经给我们的榜样其实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因为心里面愁苦发动啊，就不勒住自己的舌头， 你要是真受委屈，你在神面前应该是默然不语。人可以误解你，神一定不会误解你的，所以你实在不必要在大家面前像神这样哭诉，像神这样申冤。你这样做就不是神的仆人了。
嗯，那一种叫做信心，导致你从他的内容里面可以听出他祷告完了很有信心，因为他求
的
东西
是吧？
他求的东西我们相信就是应该是合神心意的东西。可是呢，哎，有些祷告就是所谓胡乱祷，就是妄求啊，对不对？举个例子，对不对？
你
最近天父，小贝最近手头有点紧，不知该怎么办。现在刚刚花了5元买了乐透彩票一张，
嗯，
求你让他能够中大奖。哎，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不是胡乱祷嘛，对不对？
嗯，可是圣经有根据啊，他说你们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奉我的名，我天上的父一定替你成就，不是有这么讲的吗？
哎呀，所以你看，蒙哥一世的英明啊，对不对？嗯、现在小贝讲了几个祷告呢，就把蒙哥的蛇，这个蛇已经头被引出洞了，是你自己讲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问这个问题，
今天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啊，
嗯，对不对？圣经上就讲啊，你只要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论祷告什么，我都必给你成就啊，对不对？那刚刚小贝那个，哎、那个祷告，为什么很多人又说这是妄求呢？对不对？你这样打，你到底神他会不会答应你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哎，这个主耶稣基督有带我们做一个主导文，对不对？嗯，这主导文里面呢，哎，他也有求吃的、啊，对不对？也有求这个，哎、这个不要遇见试探了、啊，平平顺顺了、啊，对不对、嗯？可是呢，平常我们在祷告是求这些事情，又有人会跟我们讲说，嗯，你这个祷告很不属灵。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重要的，到底基督的祷告这内容该怎么样呢？还有呢，为什么替慕道友再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好了，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阿门阿门，对不对？不能阿窗阿窗。
阿门是什么意思呢？
嗯，你讲。嗯，
阿门这个词应该是有好多意义啊。比如说主耶稣常常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就是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阿们这个词常常跟神的信实、神的旨意连在一起，但是我们一般所用最简单的意思，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们，就是讲愿主成就这事，愿这个事成就的意思。
那你就讲为愿这个事成就就好了嘛，干嘛学着这个啊，学着犹太人的希伯来文跟着阿们阿们，有点卖弄。
这个已经成了世界语言了，它已经不只是希伯来文了，它也是希腊文，也是英文，而且现在已经是变成中文了，这有什么好讲的？这就跟叫爸爸妈妈一样嘛，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啊。
这我这不有点卖弄了、啊，对不对？
这不是卖弄，顺口嘛，叫你这样，不管是谁都可以听得懂啊，对
不
对？哦、不
管是谁都听得懂，
简单、嗯。那你要不要下次试试看、嗯、教会祷告，你就大声的讲说：“愿这事成就，愿这事成就，愿这事。”
然后大家一定就还在那边等。哦，对对对，你刚才讲到在大家祷告的地方，还有呢，哎，祷告还有分呢，盲祷跟明祷。
什么叫盲祷？
盲祷就是闭着眼睛祷告的。
哦。你还试过睁着眼睛祷告、
啊、当然啦、啊、我请问你现在开车正在像上次小贝在科罗拉多的山区里面忽然遇到暴风雨非常紧张的时候，我请问你那个时候我怎么能够边开车啊边闭着眼睛祷告呢？那我铁定坠落山崖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要张着眼来祷告。 好，我现在话就不扯远了，对不对？我们刚才提了总共提了算是两个主要的问题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说，既然神他应允说只要奉他的名求都必成就，那这个什么才叫做妄求呢？什么样才是求到神的心意呢？这有什么讲究呢？
那我小贝我先考考你好了，这个到底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讲这个？他说你们只要奉我的名无论是什么，天上的父都给你们成就，这个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哎，你这样一讲，小贝，哎，这个时候你看，所以蒙哥就是，你看明明知道今天小贝来做节目，刚好没有带圣经，你就这样问我。我知道是在福音书，
我圣经借你。
哦，圣经借
你。
我
是个福音书，主耶稣讲的话当然在福音书了。
小贝说实在话，最近圣经研读的功力大有精进，因为常常跟蒙哥在做节目。
哇，
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对他的门徒谆谆教诲，就是在约翰福音大概14章15章左右的那一代的时候，对吧？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左右，我就算给你猜中了啦。
哦，这样，那小贝真是，听众朋友应该给小贝鼓鼓掌。嗯，
好了，第一个地方是约翰福音十四章。
哦，
主就说了，从十二节开始，主讲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这讲得很
清楚吧？
啊，对啊，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哇，那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行那么多的神迹，还要行比他更大的，真的有这回事吗？嗯，
当然是有这回事了。
嗯，
像我们现在行的事情很大，我们在收音机上传福音，主耶稣就没有用过麦克风。
哦哦哦，您说这样的？
对呀、啊。我们在休斯顿讲到，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就已经听了。
哎呦，现在我们已经是横跨欧亚大陆、
啊，
对不对？
任何一个上了网的东西都叫做横跨欧亚大陆。
对啊，横跨欧亚大陆是 global 的，我们现在也是全球化的。开玩笑，
就看你怎么说了。这个所谓做的比我更大的事情，那的确是这样。我们在这里，传福音，中国马上就可以听到。啊，中国的听众朋友写一个问题，我们在这边就可以马上开始讨论。哎，这个事情不简单呢。
哦，
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他这里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是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嗯，
那你如果单把这句话拿出来是很清楚的。
对啊。
不过这句话有没有上文，有没有下文呢？
你刚刚是
上文
的，不过听起来好像意思也没有改变哦。
有有
有哦，哎呦，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对啊，那我你看我们刚刚小贝那个，对不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在财务困难当中，对不对？一求一马上就中奖了，感谢赞美主啊，对不对？我马上把钱拿来盖两三间的教堂。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还是父因小贝得荣耀，还是因为父因乐透得荣耀？到底是哪一件？
哦，
父到底得了荣耀没有嘛？你真的有这么大的把握？你这件事情如果成了，那个就是父叫儿子得荣耀，而叫哪一个儿子呢？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请问他是哪个儿子啊？
就是指这个特定的儿子哦，
哎，当然是叫主耶稣得荣耀了。
嗯，
那你觉得主耶稣如果在地上发个财，算不算得荣耀呢？
嗯，好像听起来又怪怪的。嗯，
是啊，你就开始没有信心了，对不对？所以就不用别人替你泄气了。
那难怪中不了大奖。
哎，就是了，难怪中不了大奖。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什么你们求什么都会得到？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而且这个怎么叫做得荣耀呢？是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是在主耶稣的基础上，他这个福音的基础上，教会的基础上往外扩张。
嗯，
是不是啊？简单的说，就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就讲了三次，你只要是在这三次的话的内容里面呢，你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父一定给你成就。第一次就是这个地方。
嗯，
啊，我们怎么可以有这个把握奉主的名求主一定给我们成就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哦，就是这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一定有、哎、哦，
一定得着。
一定得着、
那什么叫做父因儿子得荣耀的？哪一些的事情才是父因儿子得荣耀的？
对啊，能不能讲细一点的？例如，
对了，假如你还在问这个问题，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父因儿子得荣耀的事情，哎，那咱们多说无益，所以这个可以慢点讲，改天再说。
你又拐弯抹角的骂我，
我没拐弯抹角啊，
你很明白的骂我，
这是第一个。那你再往后读，马上就读到第二个了。
是，
第二个在第十五章接下去。
嗯，
他说啊，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对，那这个好像听起来就是说，哎，关系好你才求得通，对不对？关系不好就求不通，是不是这样？
哎，底下就又有一句话，这句话其实也解释了刚才那句话。
嗯，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啊，又讲到结果子得荣耀。
没错，什么样的事情你祈求一定得着。哎，让你结果子，这个果子呢，又是让父得荣耀的事情。你尽管求。
哦，所以还是从后面这个来看，就是他指的是这一件事情，这一类的事情。
前面那个所指的不只是这件事情，因为前面讲的说要做比我所做更大的事情。
嗯，
后面这件事情是比较着重于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圣灵从我们身上结果子，一个基督徒的更新变化而讲的。
嗯，
什么样的祷告能够一定得到主的答应，并且一定能够看见结果呢？就是让你多结果子的。
哦，
这个多结果子祷告啊，前面就有一大堆的讲究了。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嗯，
对不 对,
对，
你要是祷告求主来修理你，哎，他一定来修理你。
嗯，
真的吗？
直接就这样讲，
我常常
请你来修理我，你讲修剪好不好？你讲修理听起来怪怪的。
这是圣经上的话嘛，修理还要修理干净，修理干净了还让你结果子更多。
嗯，
对不对？到最后呢，他能让你这个人呢、啊、不但结果子更多，而且多结果子，这不是挺好的吗？凡是为了这个方向去求的、嗯、主一定答应你，
有求必应，只要是这一类的事。
哎，常常有福音朋友还没信主的人，他说哎，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嗯、那我怎么祷告呢？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祷告嘛。哎，有一个祷告主一定答应你。
嗯，
但就看你肯不肯了，这是一个初步的、嗯、啊
初步的，
愿意开始被神修剪的一个初步的祷告。就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罪人，
嗯，
你可以祷告，你说主啊，圣经说我是个罪人啊，我也同意我是个罪人，可是我到底是怎么样个罪人呢？因为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快看慢看，真看假看，公看私看，
勤看懒看，嗯，
对，
真心看
还不可以，
还不错，
怎么看都觉得自己还可以、嗯、对，跟收音机上那个小贝也差不了到哪里去。
玉树临风。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在你的眼中为什么我是需要耶稣基督替我死的一个罪人？他替我打打手心也不行啊，他非得这么死，这个很难听的。
嗯，
到底我这个人罪在什么地方？天父啊，求你让我知道。
哦，这个
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希望能够认识神。哎，认识神有个很好的办法是认识自己。
嗯，
那你怎么知道太阳出来？不是看见太阳，是因为光照到地上的万物，把万物都显明了。
嗯，
我们怎么知道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了啊？因为看见自己的污秽了嘛。
嗯，
这个祷告主一定答应你，
一定答应。这是这类、
哎、婚姻里面也是一样。
嗯，
婚姻里面不管你遇见什么问题，有一个祷告主一定答应。
哦，
对不对？
是不是？嗯，
你不要祷告那个小贝刚才讲那个施工祷，哎，就是祷告给我的配偶听啊。
嗯，
这个祷告给我的配偶听啊，就很像什么？很像去沃尔玛退货。真的吗？婚姻之所以会有问题，因为你的祷告往往祷告错了，你不是祷告那个多结果子的祷告啊、嗯、你的祷告都是求主去修剪对方的祷告。
对对对对
对，对不对？
改变这个改变那个，就是改变对方、哎、嗯。
所以我说像去退货嘛，人问你为什么要退，你说这个不合身啊、
这个
这
个、哦，
嗯嗯，哎，那个不好用啊，对不对？你又相信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嗯、
你又把你的妻子把你的丈夫拿到主面前求主改变他，那你这个
这个祷告就是不容易蒙垂听就对了。
这个祷告有点好像，那你到底信不信是神给你配合的？你认为神配合一个配偶给你，他会把最坏的给你吗？
不会。
他会把次好的给你吗？
不会。嗯，
他肯定是配的对的不得了，对不对？
嗯，
你说我们两个的个性就是一东一西，哎，这个就是神最喜欢配的婚姻。
嗯，对呀、啊。
我们两个的个性是一快一慢，我喜欢干净，他喜欢邋遢。哎呀，上帝最喜欢配这样的人。
哦，这样让你们有忙不完的事情。嗯，
管他是什么，总之你相不相信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相信。
啊，你说我相信啊，那你相不相信天父绝对把好东西给你？ 你太太绝对不是个坏东西，她绝对是最好的东西，天父亲自去挑选的。
我太太根本就不是个东西，我告诉你，你怎么可以用东西来形容我们的另一半呢？对不对？
哎呀，这个我们改天再讲。主耶稣都把自己叫做一个东西了
啊，
对不对？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那求他的人吗？
哦，
对不对？
对哦，
他把圣灵，他把救恩，他把他自己叫做东西，所以你
东西不是一个坏。哎呀，高山仰止啊！原来国文又有新意，原来
国文进步了，
东西还不是骂人家坏话了？哦 ，OK，
就是你要从圣经来看的话，这不是什么坏话。
对，
那么那你不能一天到晚去跟上帝说，嗯，这件衣服不合身，哎，这个袖子太短了一点，嗯，啊，
这样的祷告会有问题。
这个祷告不是祷告，这个祷告是出于不信。
嗯。
你要是真信说主一定啊是把最好的他认为最合适我的那一位啊赐给我作为我的配偶与我建立这个家庭的话，那你的祷告一定是反过来的。
嗯，
一定说亲爱的天父，我每天让我太太这么伤心这么生气，求你指出我的错在哪里啊，因为肯定是我错他对。你怎么不阿门？你阿门不阿门嘛？
不敢讲阿门。我这听众里面呢，有一半听得很感动，一半那现在已经咬牙切齿。
我们的婚姻有很多问题，我们身上结不出好果子来，这肯定是毛病出在我身上啊！求主改变我。那这样的祷告不但适用于夫妻关系，适用于婚姻，适用在很多方面呐。假如你觉得长时间好像生活都很平淡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啊，主也没什么管教啊，哎，你还应该祷告主，你说主啊，怎么回事？
风平浪静有什么不好呢？对吧？
你说难道我成圣了吗？肯定没有，主你该不是不要我了吧？对不对？
你真有人这么无聊，
我是不是应该开始一天吃六顿饭呢？
嗯，
难道我就这样见你了吗？为什么你最近都不改变我呢？为什么你最近都不指出我的错来？难道我们的婚姻就已经完全合乎你的心意了吗？难道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吗？哎，这个叫做多结果子的祷告嘛。
哦，这个一定会蒙应允就对了。嗯，
哎，一定啊，凡你们所愿意的，你到底愿意什么？你是愿意过一个平平安安、风平浪静的日子，两个人呢就这样过一辈子就算了，还是你愿意见主的时候没有羞愧，还是你愿意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婚姻、多结果子的教会，对不对？
嗯，
凡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尽管祷告，尽管求，保证哈
啊，保证
奉我名，无论求什么，嘿嘿。主一定答应。
嗯，那第三次呢？
再往下读了。
嗯，
再往下一章，到了第十六章。
嗯，
啊，那个时候主已经快要离开他们了，主就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你认为底下还有没有一句话？你认为这是句点还是逗点？
嗯，后面一定还有话的，不然跟前面
后面一定还有话。嗯，对，
又讲
你要是把这三个地方，对，一定还有话的。
嗯，
他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哦，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件事情祷告也是十拿九稳就对了。
但是你先得注意一下，这个喜乐是一个普通名词还是一个专有名词？
你当然不懂，请教啊，愿闻其详。
那你再往前面念一下，在这段话之前他说什么？主耶稣就讲到他马上要去钉十字架了，他就对门徒说，等不多时你们不得见我，这是讲到他受难，对不
对？
对，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你复活
就是讲他复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
嗯，
你们将要忧愁。怎么回事呢？世人倒要喜乐，那个世人指的谁啊？罗马人啊，犹太人啊，祭司长啊，这些定耶稣死罪要他死的人，他们当然很高兴了，因为耶稣这个祸患终于除去了。
嗯，
可是谁忧愁呢？门徒忧愁。
是，
所以他说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
嗯，
然而 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他说我再见你们，他说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啊，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然后他就接着说了，到那日你们什么都不问我了，你们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叫你们的什么
喜乐
可以满足。哎，这个喜乐是指着什么？不是你乐透中奖的喜乐。
哦，那个好像叫做快乐，是不是？嗯，
快乐、慢乐、公乐、私乐、最终之乐，随便你怎么叫，
反正就是很乐。嗯，
嘿，对。可是这里所讲的喜乐跟那些喜乐都不一样，这个喜乐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一种特别的喜乐，基督徒才明白才知道的一种喜乐。我们平常说你信主会有平安喜乐，就是讲到这个东西。它不是地上的喜乐，它是有天上的平安，天上的喜乐都在一起的一种喜乐。这个喜乐啊，是遇见复活主的喜乐。
遇见复活的主的喜乐。嗯，
对，你为了这一个方向，你愿意更多认识主，你愿意更多与主同行，你愿意更多经历主的同在，诶，尽管祷告。
哦，这一类的第三类，就是这一类也是打保单的，就是一铁定祷告蒙应允
的。打保单。
嗯，
对。
嗯，
你愿意在光明中行，愿意与主相来往，凡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尽管求吧，你们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就必得着。
嗯，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三类啊，第一类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嗯，得荣耀。
第二类是叫你们多结果子。
嗯，
第三类是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着满足。凡是为了这三个方向，这三个目的，你奉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天父必应于你。
嗯，
这个是圣经讲的很清楚的啊。
是，
我知道我们现在一般常常的教导是说，哎呀，你要奉着神的旨意去求，那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哎，其实神的旨意很简单，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叫你们多结果子，叫你们遇见复活的主，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
这就是
神
也最喜悦的事情就对了。
对了，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今天蛮可惜，常常弟兄姐妹不太好好去读圣经。这个读圣经是很简单的，答案都在那儿了。
嗯，
但是圣经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段话也是讲到类似的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那这段话所讲的是指的教会，这里面牵扯到的问题比较多啊。我们改天应该好好的来讲一讲什么是教会，从那个地方开始讲呢，就比较容易明白这段话到底在我们身上它的实用性是如何。
诶，这个有些这个人这么说啦啊，就说祷告的时候呢，你们不能一都是在求啊求啊，可是呢我们刚才念约翰福音那一段呢，主耶稣基督也是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在跟他求啊，对不对？那祷告呢，有人说你们祷告的内容第一步一定要先怎么样赞美神，好像呢赞美完了之后才把你的诶个人的一些要求讲出来，诶最后呢再哎父啊得荣耀了，阿门阿门就结束了。哎，有人教导是这样，就说哎，你一定要花一点这个篇幅啊，哎，来捧捧场，来捧捧这个神，然后呢，你再跟他求。哎，这个怎么讲呢？嗯，这会不会有点？
可能是你的印象，这样说也不见得是他原来的意思了。
嗯
啊，我相信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嗯，
一定要对这一位神呐、啊，从心里面有一个完全的敞开、敬拜与认识。
嗯。
就像我们前一次的节目讲过，你也不能跟上帝太 buddy buddy， 对不对？
所以也是有讲究的嘛。照这样讲，那也
就
好像还有个顺序啊。
这个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讲究与顺序，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嗯，
你叫你的孩子做事情，跟请你爸爸做事情，他的口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要不然就麻烦了。
现代人叫你的孩子做事情千求万求啊，小宝拜托拜托好吗，帮爸爸去把拖鞋拿过来对不对，诶对着你的父母，他可能呢诶年纪大了，在家里还帮你的看小孩，诶妈你去把那个东西拿过来。
小贝你说的倒是有点道理、嗯、今天小贝讲的都是切身经验的、yeah,
小贝这个人就是爱说实话，所以才勉强被世外桃源收留。
嗯，所以他这个我相信他的意思，他并不是说你要讲一些话去捧啊、
哦、这
啊，我们这样说不是很公平啦、
哦、就是要让神得到荣耀就对了。
就是说我们对父神有逐渐认识之后，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嗯，
因为你是来到父神的面前啊，
嗯，
你不是蒙哥来找小贝，
嗯，
也不是去找二栓子聊天，
嗯，
你是来到神的面前，因此你讲的话里边若有什么赞美敬拜，这是自然的事情。
嗯、
啊、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把这些东西故意去教导有的时候是很难的啦。
哦，诶可是耶稣在世的时候，
对不对，
他不是也有带大家做一个主导文吗，我们就是他教导大家怎么样，好像现在很多人甚至聚会的时候还要看看你会不会背这一段主导文，才看你够不够虔诚呢。那这一段教导主导文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祷告就应该拿这个当做范本，然后呢照这样子的顺序来祷告呢？
现在蛮多的地方就是说他聚会完了一定要大家一起背这一段主导文啊，作为这个祷告会的或者公祷的结束。
是
啊，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做，觉得很有收获，而且很有主的同在，那当然是好事情啊。
嗯，这个就讲行话就叫做很阿门就对了。嗯，
对。不过它也有一个危险，就是你要是不懂的话，光去背，那岂不就成了主耶稣特别就成了外邦人的重复话嘛？
哦，
是不是？
对啊，讲了老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就对了。
嗯，那就不太好了。啊、
嗯。
你反而把弟兄姐妹教得非常公式化，
嗯
啊，那个恐怕就不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一个办法，
是
啊，所以恐怕最重要的还是对这些话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明白。
嗯，
主导文是挺好的啊，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但是我们可以试着把它讲一讲啊。
好，
那个
能不能先告诉大家听众，你手边要是有本圣经的话，请你翻到马太福音。
第六章，对，你要是没有圣经啊，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打电话进来，对不对？
嗯，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去买。
哎、不是啦，另外一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你可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
哦，对，礼拜五华人基督教会都有一个查经班。嗯，
那今天晚上我也会参加他们的查经班。
哎呦，
所以听众朋友，
蒙哥主持大局啊！哎呦，大家呢应该
没有了。我们的查经班就是大家一起交通嘛，一起读圣经嘛。
嗯、
我们就要在读创世纪、
嗯，
但是我不是每次都能够去，今天晚上我能去。
哦、
所以您要是愿意来，那非常欢迎您啊！教会有圣经也可以送给您。
是
啊，最近我们放了一些诗歌，你如果很喜欢的话呢，哎，我们在教会也做了光碟啊。
嗯，
您只要礼拜五不能来呢，哎，礼拜天可以来。
哎，礼拜天也可以来。
一方面，我们这个世外桃源这个有声图书馆呢，现在东西都准备的比较全了啊。您要借一些以前的节目，或者您要这个二栓子的专辑，或者
有二栓子的专辑，现在是简直是非常的热烈的借出当中啊。嗯，
那个是用送的，热送当中啊。
比如说
我
不敢讲，我刚刚差点讲错，差点说热烈的大卖，就我们这个不卖钱的，对不对？嗯。
嘿嘿嘿，我们什么都不卖的，这个我们的节目常常被后面的广告好像卡断，是不是、
哦、对对对，我们这边要特别跟听众稍微讲一下，这个我们任何接在世外桃源后面的广告呢，那个绝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个也不是赞助我们节目的厂商，所以请各位不要搞混。
对对对、嗯、我们以前和大家解释过，这个所有的广播电台都是这样，最后剩下的三分钟是他们的，就是那个广播公司的、
嗯、是
啊，广播公司他自己会去弄了一些的广告或者是公益广告，那三分钟他要播什么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他播完了他就会说底下的节目与本台无关啊。有的时候他们会好像故意要塞一些广告，可能比他们给我们讲的时间稍微早进来了一点啊，所以请听众朋友能够原谅这件事情啊。但你如果没有圣经，哎，可以到教会来或者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把圣经送给您。
好，马太福音第六章，嗯，
门徒问主耶稣说我们应当怎样祷告，主耶稣给他们的答案、嗯、啊，圣经这样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是主告诉他们的头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 第二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接着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多讲，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读圣经能够稍微用一点历史的时间观念来读，我们就会读得更明白。因为不错啊，今天我们一信主之后，前几次的节目也讲过，因为你得了一个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圣灵进来是给我们一个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开口就称神为父，觉得非常非常自然。我们也举过例子，从前觉得很肉麻，一信主一得救之后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这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但主耶稣教门徒这样祷告有什么特别呢？非常特别。
那个时候本来不是这样流行这样讲的，对吧？
不用说不是流行了，你从圣经的第一页开始读，一直读读读读读读到这个地方，
就没有人这样祷告过。
这是第一次，没有人这样祷告。后来主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他称神为父啊。那他这个话还特别，他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他是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都应该这样讲。怎么讲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他为我们彰显了一个神与人之间非常亲密非常特别的关系。
一开始这个主导文果然就不同凡响。
人什么时候称神为父？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有一些门徒跟着他上山，然后他开始在这个小小的山丘上对着父神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喜欢读圣经的人就晓得，哎，这个神的名啊，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普通在说神啊，有神啊，无神啊，这是不是说神的名？
这不是啊，没有特别指明是哪一位啊。
而且这是在说那个神的概念。尽管你说没有特别指明是哪一位，那也不对，因为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知道，我们讲那个神是创造万物的，是在天上的，是永远的那一位，对不对？要不然我们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谈下去了。但是我们一般在说有神无神，我信神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是在对着这个神啊讲了一个概念。那什么叫做神的名呢？为什么不说愿人都尊神为圣，他要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到底是什么道理？
你这个有讲究哦。
那讲究在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讲到神的名就是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思想啊。当然我不是很喜欢这样比喻，但这样比喻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小贝，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1月1号的节目，我们一开头我们两个在那干什么？
我们在讲中国人这个名字到底是谁取的。
我们在讲这个以前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吃饭。
第一天的节目一开头我们在说什么？
介绍我们这个广播电台还有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啊。
还有呢？
自我介绍啊。
到底你应该怎么称呼我，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我是啊，我叫你蒙哥啊。
什么叫做名字啊？什么叫做名字？名字就是说我要你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我，用这个名字来认识我，这个是我对你的一个怎么讲啊，自我介绍，这个叫做名字。也可以这么说，这个字
一个邀请啊。
大部分的人我们还不信的时候，我们认为神是一个观念，我们留在那个观念里讨论来讨论去。但是你要是能够明白神的名，为什么要说尊你的名为圣，明白这个观念就好办了。所谓神的名，就是神向人自我启示，他向我们启示的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有名字？因为他把自己介绍给我们嘛，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找他，怎么明白他，怎么寻求他，这一切都在这个所谓的神的名里边，
才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来往，对不对？
一切有关神的名，有关于神的自我启示，我们又来了，通通都记载在哪里啊？记载在圣经里嘛。你要是没有圣经啊，你对于神的认识一定是留在一个观念的辩驳，那是找不到主的。
是
什么叫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认识这一位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他不但把自己的一切启示给我们，他甚至告诉我们说他叫什么名字。
我连名字他都主动，就像你告诉我你叫做蒙哥，我告诉你我叫做贝玉，结果你又硬要叫我小贝，你就是有点歪曲了我的名字了。
好了，这个，所以我说我们不能用，不喜欢用这样的例子嘛，因为那是神，我们是人，怎么可以这样
比？哦，这个不同比，这个比喻不好。嗯，
对呀，对呀。那底下这两句话也很重要啊，他就说：“愿你的国降临。”人祷告有一个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不是。
哦，
是
神的国，
是不是让你的企业发达？哎，愿你的国，神那里有一个国，你怎么知道神有国？哎，因为他的名，他的圣经，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了嘛。
嗯，神的国度，嗯，哎，这个问题好像蛮大的呢，我们好像似乎也是要好好的谈一谈，因为现在特别是基督徒啊，很多人开始把这个国度这个东西呢，常常在讲，这个到底大家心目中神的国到底来了没有？他来是在哪里？
那个还没关系啊，这个旨意，大家拿起来讲，那才是方便的、
啊。哦，所以这些东西，
他生了孩子也是神的旨意啊，尤其他毕业找到工作呢，那肯定是神的旨意。哎，这个
娶到一个好老婆是神的旨意，嫁个好先生也是神的旨意，对。嗯，
但是在这里所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如果单就这两句话来分析分析，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个结果就直接回答了我们常常问的很多问题：人为什么要祷告啊？哎，我没求的事情，天父都知道，为什么我还要求啊？
嗯。
可能诀窍都在这里边了
哦，所以我们还有下回大分解的时候哦。
那我们谢谢小贝啊，难得小贝上节目这么正经，是不是？
祷告分成几种，要不要再听一次？有晨祷、晚祷、反省祷、饭后祷、公祷、私祷、公事祷、施工祷、快祷、慢祷、勤祷、懒祷、长祷、短祷、真祷、假祷、心情祷、胡乱祷。哎，这个我现在开始体会二三子的辛苦了。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了。好，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明今天要做一个很难做的决定，有三件事都要发生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而他三件事一样都不想错过，一个就是他所在的球队要比赛，还有一个是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儿童团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看的电影也是在今天晚上7点钟。去哪一个呢？如果你是小明，你应该怎么办呢？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是谁应该占据你生活中的第一位呢？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他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旱灾，这个旱灾已经3年了，在这3年中，神的先知以利亚在哪儿呢？你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讲到，神让以利亚去西顿的撒勒法，和一个寡妇还有他的儿子住在一起。虽然土地干裂了，没有收成，神却一直用油和面来供应他们。有一天，神对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王，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了。当亚哈看见他的时候，就指责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然后以利亚就挑战亚哈说：“现在你要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小朋友们，以利亚要做什么呢？列王记上18章20节告诉我们，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了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以利亚对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这些人一言都不回答，他们很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又侍奉神又侍奉巴利，而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神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们只能侍奉唯一的真神。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虽然在侍奉神， 但他们把许多东西都摆在神的前面，他们把衣服、球赛、电视、教育等等都看得比神更重要，著名的影视明星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偶像。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孩子，千万不要让别的人事物来把神的地位给占了。神不能祝福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因为以色列百姓又侍奉神又侍奉巴利，所以以利亚要让他们今天做一个选择，他们到底是要跟随谁呢？以利亚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现在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真神。众人回答说，好啊。巴利的先知将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他们还在所住的坛周围跳舞。小朋友们，会有人回答他们吗？圣经上说，根本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跳了一上午也没有用。到了中午的时候，以利亚就嘲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啊，他或者默想，或者走到一边去，或者走路，或者睡觉，你们就把他叫醒吧。这些假先知更大声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他们还用刀枪自己割自己，自己刺自己，直到身体流血。他们虽然狂呼乱叫，却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也没有人理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巴利根本就不是神，他是假神，只有耶和华创造我们的神才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的话在以赛亚书44章6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我们的神是那样的完美，他不仅创造了我们，他还爱我们。神深深地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生来就犯了罪。罗马书3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不要小看罪，因为罪带来的是永远的死亡和永远与神分离。但谁会像创造我们的神一样爱我们呢？神实在是证明了他的爱，因为他连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都舍弃了，他让主耶稣来为我们承担罪的惩罚。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心甘情愿地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不用再死了。多么奇妙的救主，多么奇妙的神，当我们相信他的儿子，神就原谅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450个巴利的假先知对以利亚一个人，但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因为他们所拜的是假神。现在该看以利亚的了。以利亚对众人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人就来到他那里。以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他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他又在坛的四围挖沟，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然后以利亚又让众人用4个桶盛满了水，倒在燔祭和柴上。真是奇怪，众人都在想，以利亚要干什么呢？加了水，木柴不就不容易着了吗？以利亚又让他们倒了2次，水留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算一算，总共倒了12桶水呢，水都要把木柴浸透了，这么湿怎么可能点着火呢？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准备好了，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着一切的事。耶和华啊， 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突然神降下火来，众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火，他烧干了番祭、木材，连石头、尘土都烧没了，又烧干了沟里的水。神已经显现，他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众民看见了，就匍匐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神很久以前就命令过，带领人远离神的假先知要被处死。那天450个巴利的假先知都被处死了。以利亚对亚哈说，那天神要降雨。果然在傍晚以前，天上乌云密布，降下了大雨。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千万不要让其他任何的东西来占据了神的地位，要让神在你的心中居首位。去读圣经祷告，会使你更明白怎样把神放在首位。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